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犹大书第三节。实验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可以翻开新约第284页，翻到我们一起看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若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读经到此。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请到黄尚元牧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宗教改革与圣经。我们请黄尚元牧师。现在我们高科技，没有高科技，我们很难活啊。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就是改革，宗教改革与圣经，宗教改革与圣经。大家知道今年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对不对？大家知道吗？所以我们通常基督徒我盼望你知道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宗教改革重要吗？宗教改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好像庆祝就庆祝吗？500周年就500周年，关我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我大不了吗？今天基督徒都这样。今天我感觉到非常惊讶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对这个事情呢，好像无动于衷？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为这宗教改革来感谢神，我们要感恩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没有宗教改革，今天我们不能够坐在这里讲神的话，你明白吗？你知道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我不可以站在这里跟你们传福音，不跟你们讲圣经，你也不可以坐在这里听圣经，也不可以在这里敬拜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宗教改革，你连唱圣诗都不可以，你知道吗？不允许的，你知道吗？当时候1517年，1500年到1600年那段时间啊，那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所有的信徒不可以有拥有圣经，不允许。当然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有很多影响，它的宗教改革成功有很多因素，有 内在的因素，有外在的因素，有科技的因素，有社会的因素，有组织性的因素，等等各方面都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宗教改革啊，当时候啊，就算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候因为印刷术的发明，所以很多人可以有圣经，不但是这样，但是呢，当时候你不允许，你知道吗？当时候的信徒不允许拥有圣经，也不允许有小组讨论，你不可以在家里谈，不可以在家里自己看圣经，也不可以解释圣经，也不可以有小组讨论圣经，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犯法的。你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能够拥有这样多的好处呢， 都跟这个圣经很有关系，所以 跟宗教改革 很有关系。我们要为宗教改革来感恩，向神感恩。当然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宗教改革的影响呢，但很多人就是自从1517年开始，1517年有一个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叫马丁路德这个马丁路德呢，就把这个95条95条的这个条文呢，钉在Windenburg 这个温德堡的教堂门口很多人说，哎呀，他要向这个挑战，其实他不是的，他不是要挑战。你如果仔细看，如果你看很多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照片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马丁路德钉这个95条条款在他的这个威登堡的教堂门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那边除了他钉的那95条，后面还有很多人钉很多张字条，好像 post 这样钉在那边，你看到吗？其实不是，这是刻意的，因为当时候的人呢，你要想，当时候的人没有麦克风，没有这个电脑，没有 internet， 没有这个网际网络的，他要通知，要昭告天下怎么样呢？要钉在门口的，所以除了他那个，他也钉，所以他不是挑战，他只是钉在那边宣告什么，而且他写95条的时候呢，是用拉丁文写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要向他最主要呢，所谓Reform 这个宗教改革的目的呢，不是要成立另外一个宗教，他是要向当时候的这个，他是在要求一个辩论，说辩论什么呢？当时候出现的这些教会里面出现的很多事情呢，跟什么？跟圣经有冲突的地方。所以宗教改革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必须要问清楚。让我调一整一下哈。我在上面看不见，这样子我还看得到。好，所以在这边呢，我发现呢，这个宗教改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回到圣经宗教改革呢，原因是你懂不懂得回到圣经。所以我们要为着宗教改革感谢主。其实上个月呢，我去了日内瓦我很开心，哎呀，500周年纪念，我有机会去到日内瓦，在那边的一个教堂讲道，我非常开心。特别是那个教堂呢，就是这个加尔文 John Calvin 的教堂，在他门口拍照，哇，这个是 John Calvin 加尔文的教堂而且呢，还要站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哦，原来这个加尔文的教堂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是他的讲台，你看到吗？这个是他的讲台，那么而且呢，加尔文的椅子坐在那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加尔文当时候的讲台呢，这个讲台有一点怪，不像我们今天的讲台，对不对？这个讲台有楼梯上去的。你知道整个教堂里面他们的讲台都是高在上面，不会在下面的。你这个是特地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讲圣经的时候呢，是宣告神的话，他们必须要高高在上，崇尚，这个是表示对神话语的尊重。而且当他们打开圣经讲圣经念圣经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需要站起来，你不可以随便念的。所以你要知道宗教改革的背景，你知道宗教改革的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不但是要庆祝宗教改革，而且呢，要延续宗教改革的精神。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叫做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用了这个犹大书第三节讲到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借力争辩。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回归圣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然我要继续再讲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原因的。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改革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很大很大。因为我这个上个月呢因为美国的教会请我去讲，在 North Carolina 那边东岸去讲有关宗教改革跟亚洲，宗教改革对亚洲的影响。宗教改革来到亚洲了没有？ 影响我们亚洲人没有？这个答案怎么样回答呢？好，我不需要思想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思想呢，其实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宗教改革呢对我们有什么直接影响没有？当然有，非常有。而且刚才我一开始就讲到了，宗教改革呢已经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吗，以前的人是没有圣经的，但是有了宗教改革，再加上这个印刷业的发明之后呢，很多人，马丁路德还有这个威克里夫啊等等这些人呢，把圣经翻译成普通人能够明白的语文，结果很多基督徒第一次在他们的生命中手上可以拥有圣经，以前的人不可以拥有圣经，而且呢圣经呢只有天主教的神父才拥有，而且呢教皇的解释才是属最高的标准，没有人可以解释圣经除了教皇之外。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小组讨论，有打开圣经可以读到神的话，用自己的语文，就是中文读神的话，英文或者是这个法文或者是意大利文或者德文，对他们来讲是影响非常大，以前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有个人的这个圣经呢，这个是因着宗教改革的关系。另外呢，你知道吗，当时候唱诗赞美神啊，这些弹琴这些人呢，这些诗班啊，这些音乐都是特制的，特殊的圣职人员才能够，平信徒不能，你只能够观看，你不能够唱都不可以唱，只够看能够听，你不能够参与，这个是特殊招出来的人做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天主教的时代都是出现这样，后来我们知道刚才也提到查经班，然后讲解圣经，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能够公开，当时候呢除了天主教堂，教堂里面教皇所允许的人没有人可以讲圣经，而且当时候呢你会知道当时候也人不讲圣经的，他们来就是进行一些仪式在教堂里面只是一个基本的洗礼的仪式，这个祝福的仪式，而且他的整个教堂的这个敬拜呢都是用拉丁文，所以一般的人都听不懂。你要知道当时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建立起来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的宗教改革里面很注重的这个五个唯独，对不对？大家知道唯独什么吗？什么唯独啊？唯独是信心，对不对？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什么？基督，还有唯独这个荣耀，对不对？神的荣耀，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做唯独神的荣耀吗？因为当时候啊，很多人啊，当时候的教会只有想到神的呼召，只是应用在圣职人员，就是说神父啊，神呼召出来的人叫做牧师，是神呼召出来，这个叫平信徒没有呼召。但是当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在那边研究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真正神这个唯独神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包括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工作都有神的呼召。当时候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够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就是讲到基督徒或者圣经的工作的观，就是说圣经里面怎么样看每一个人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严谨来讲，马丁路德、加尔文在这方面写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很少讲，就是圣经的经济学这个很怕我们大家很多对这个不太了解，但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说哎呦，我们今天市场经济，在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个市场经济？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在神面前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讲这个。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来到神面前，尽心尽意过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可以赞美神，可以荣耀神，你的工作可以荣耀神，你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荣耀神。这个是在马丁路德、加尔文改教之后才开始提倡的，以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讲到这个。所以宗教改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因为当时候神通过马丁路德、加尔文威克里夫等等这些人 才把这个宗教，把这个教会呢引导进入正途，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呢，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其实呢，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改教的人，你知道吗？1517年不是第一次改教，在之前呢，威克里夫也好，好几个呢都已经呢寻道而死了，他们企图改变，但是都失败，但是只有来到这个加尔文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其实比大加尔文大很多年，其实加尔文根本没有见过马丁路德，所以这些是后来，其实他们是建立在一个 movement 一个思想的这个潮流建起来，他们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寻道，但是来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呢，他看到教会的错误，这个教会呢，整个罗马这个整个教会呢，其实如果你读历史，从这个第一世纪之后呢，历史开始慢慢走到中世纪的时代，我们叫中世纪是什么时代？黑暗时代，教会的黑暗时代。为什么教会会走到黑暗？因为开始教会越走越远，越来越不根据圣经，越来越走错。那么来到马丁路德的时候，他最能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就是赎罪券。他不能够容忍就是赎罪券啊。但是我先不讲这个哈，我们先讲一件事情。赎罪券呢，其实是因着当时候呢，教堂呢要他这个教皇呢要建很多教堂，所以他们需要很多钱，所以他们尽量筹钱。当他们尽量筹钱的时候，想尽各种办法来筹钱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很反对。为什么？他认为这个你出钱买这个赎罪券，教皇签了名盖了章给了你，你可以使到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少一点在炼狱里面，因着这张赎罪券呢，可以减少他在炼狱里面的时间。你看到这些是对大家来讲完全很陌生，哪里有这种事情？但是当时候就是这些事情。但是这边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个什么观念呢？那个观念就是什么叫做福音？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是要通过赎罪券得救呢，还是通过什么得救？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我的看法，但如果你研究宗教改革，你一定有来到这个认识。真正宗教改革呢，跟归回圣经重新认识福音是直接的关系。因为宗教改革呢，就是马丁路德在读罗马书、读加尔文的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重点呢？人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所以它是唯独信心的意思，就是唯独因着相信，因着信心来到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才能够，就不是行任何一件事情，不是通过你要做很多功德来得到救恩，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只是那个信靠、那个依靠、那个相信，他已经成了，不是靠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来是完全依靠他，靠他的成功。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请问宗教改革有没有临到这个亚洲？宗教改革有没有来到亚洲？有，为什么呢？今天如果宗教改革呢没有来到亚洲，你就不会在亚洲看到基督徒，你只能够看到天主教徒。你知道天主教徒跟基督徒有分别吗？基督徒呢，我们只相信因信称义，那么天主教徒呢，不但是相信，他们还要相信玛利亚，他们还相信这个炼狱，他们还相信天主这个教皇有权利你要相信，还有炼狱，还有他们的圣经也不是我们的66卷圣经，还有很多问题告诉人。但是今天呢，你只要看到今天在亚洲的基督徒的人数，跟今天在亚洲，不管你是这个宣敬堂也好，是长老会也好，是这个浸信会也好， 只要你相信因信称义呢，你就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已经是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说宗教改革也没有来到这个亚洲呢，如果你仔细看呢，宗教改革呢，你会发现在中国呢，宗教改革有4000万的这个基督徒啊，当然你可以为这些来争论，有些人说5000万，有些人说更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用的是一些比较公认的数字。那么在印度有800万，那么在这个缅甸有100万，孟加拉有30万等等，你会看到呢，总数呢，这些都是在亚洲的人数，所以这些呢都是在亚洲的人数啊，亚洲的这个基督徒的人数，你看它遍满整个。如果你在亚洲看到有基督徒跟基督教堂的话呢，基督教会呢，这个就是宗教改革的结果，他重新发现回去这个福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看法，如果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福音啊，这句话很严重对吗？我告诉你是很严重。为什么呢？如果你认为天主教的人在信奉天主教可以得救，我们就不需要我们今天来传讲神的福音。因为马丁路德加尔文他能够从天主教出来，是发现到他们对于这个福音有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发现从那边出来，等一下我会仔细跟大家看。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亚洲里面的这个基督徒的人口，如果从这个图面呢，你去看到亚洲呢有6200万的这个62 million 的基督徒，6200万，对不对？这个数字看起来好大，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看下去呢，它只是占了全亚洲人口的少过2%。所以如果你看整个中国呢，只有2%的人是人口是基督徒，印度只有1%，来到这个泰国是连一个百分点都没有啊，柬埔寨是0.04%。所以你看到呢，如果你说6200万基督徒是很多，但是它占全人口的不到2%的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继续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做得非常不够，2%都没有。所以我们在亚洲呢需要做更多的传福音的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看到这个人口的是，所以你看到这里2%的人口，1.6%， 全亚洲的人口它只有1.6%，4%基督徒，其他的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你看到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传福音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宗教改革有没有来到呢？有。但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呢，就是给我们认识到重新认识这个福音。所以刚才提到这个赎罪券，当时候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到底是什么呢？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最关心的一件问题。那么当时候呢，马丁路德强调呢，人不是因行律法，也不是因行功德，是完全依靠信心。这跟赎罪券有没有关系呢？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教皇呢要兴建这个教堂，特别他要建立堂皇大的教堂，需要到处去这个筹集金钱。那么很多人他要鼓励人金钱的时候，他就告诉人，你买这个赎罪券有教皇的这个盖章呢，那他可以使到你或者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少一点时间在炼狱里面，使到他不需要在炼狱里面受苦，可以早一点升到天堂。这种观念从哪里来？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没有。所以马丁路德特别挑战这个，到最后甚至有人这样讲，如果你查这些书卷，当时他们讲，他说如果你有这个赎罪券呢，这个教皇给你的赎罪券呢，你不但你可以赦免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将来的罪，还有一条 使到他马丁路德受不了是什么呢？他说假设你们当中有人非礼，犯了非礼的罪，非礼谁呢？非礼圣母玛利亚都可以赦罪。哇，这个东西一听下去怎么受得了？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生气，说不可能有这事情，一定要挑战，就是跟这个当时候的这些这个教会说不可以这样教，这样教是错，一个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赎罪券称义，也不是因为行功德称义。所以从这边就这个推动了整个这个，他其实呢，他是要让大家回去，圣经没有这么说，我们来辩论。所以他盯这个95条，如果你仔细看这95条里面，就是挑战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就请大家打开这个罗马书来看一看。请你打开罗马书，罗马书当然就是马丁路德非常重视的一本书。那么这一本书呢，也最讲的这个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罗马书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福音。今天我们对福音又有很多的错误的解释，为什么呢？请很多人这么讲，他问我去丰收教会可以不可以去这个 mega church 可不可以这些，我告诉他这些不是教会。他说：“哎呀，为什么你妒忌别人？你说他不是教会？不是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他传什么福音？如果他传的福音跟圣经的福音不一样呢？这个人根据马太福音说要什么？要什么？可咒可诅，你知道吗？那个福音是什么声音？福音是好消息吗？福音是好消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什么好消息？你看圣经，圣经讲的好消息跟你所讲的好消息不一样。他讲你信耶稣可以发财，你信耶稣可以成功，你信耶稣得以医治，你信耶稣你就可以长生不死吗？你要注意，信耶稣是信哦，你这样信的，你就知道，如果你是传这样福音的人呢，请问有没有得救？你说来信耶稣，来信我说信耶稣之后呢，你可以发财哦，像我信，像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他说得救没有？我们说这个福音不是圣经里面的福音，圣经里面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圣经里面的福音是什么福音？请告诉我，圣经里面福音是什么福音？什么因信称义？称什么义？你要读罗马书，仔细看。所以我们请大家来看，你看罗马书，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一章。当然，罗马书很重要，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我告诉你，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公义。你如果不相信我，你重新再读罗马书，把神的公义这个字，每一次公义这个字出现，你读它，把它画起来，你看它出现多少次。现在我就让大家读一段，然后你看到底里面讲的是不是这个。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要做什么呢？原来福音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要做什么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的目的是要救人，救人做什么呢？不是要使人发财，是要拯救人。拯救从哪里拯救人呢？拯救什么人呢？下面讲，拯救是先拯救犹太人，然后拯救希腊人。他的意思是指犹太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因为神的义，你看到那个义字吗？神的义是什么？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正在这个福音上彰显出来。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义在福音？如果你是传福音不讲神的公义，你还没有传到福音。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今天我们说传福音，信耶稣你可以发财，你可以得医治，谁不要？有谁要下地狱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叫你们全部要得救，你们全部信耶稣了，这样信有用吗？不是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福音是什么呢？神的福音是要救人。救人救什么人？他是救那些所有相信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好，还是外邦人好，希腊人好，他都要拯救你。为什么呢？原来神的公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看十字架，请问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神的爱嘛，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对不对？对不对？大家都这么讲。但是今天呢，我告诉你，你看十字架了，是的，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同样看到神的公义嘛。 你知道吗？实际上看到神的公义，什么叫看到神的公义呢？我告诉你，你记得吗？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说，他祷告了，主啊，如果许可，把这个杯挪去，什么意思呢？如果许可呢，我不要上十字架，可以吗？可以吗？当然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你不上十字架，人就不能够得赦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说神说我是神吗？我要赦免谁就赦免谁？不是的，神是公义的，不可以随便赦免谁就赦免谁的，你知道吗？如果他是公义的，假设有人杀死你的孩子，杀死你的亲人，然后呢，那个公义说我是神吗？我要赦免谁就赦免谁？你会说这个神没有公义，对吗？他如果是有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审判罪恶。因为圣经在拿鸿书里面讲说，不以有罪为无罪，主说有罪一定要惩罚。所以这样怎么惩罚呢？找主耶稣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啊，主啊，如果可以请你把这个背一句，主说不可以，你一定要上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上你如果不上十字架，人就不能够得赦免。你要知道，很多人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救恩是免费的。我告诉你，对你是免费的，对主耶稣不免费。 It cost him his life。 对耶稣来讲，他整个生命就钉在上面，如果他不钉在上面，我们罪不得赦免，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神的公义，因为神必然审判罪恶，他能够赦免我们，是因为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这个你明白吗？我们的救恩非常宝贵。他说救恩是免费，我知道救恩是对我们不用付什么这个一切的代价，我们只要相信神就把恩典赐给我们，对我们是免费。但是对主耶稣来讲，他付上整个生命，那么主耶稣要从那里救我们。所以我们再读下去这个罗马书，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福音是拯救，救我们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世界上只要你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他说因为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那么这义本于信，是靠着相信，是以至于信，那么如今上义人是因信得生，这个就是指因信称义。然后呢，他说你看第十八节，请大家念十八节。好了，我问你，原来是什么意思？原来就原来嘛。你知道这个原来就告诉我们，十八节不能够单独存在，十七节也不能单独存在，十七跟十八节是连接在一起的，对吗？所以他说神的福音是要拯救一切的人，什么人呢？原来啊，我们啊是都在神的愤怒底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原来神要从哪里拯救出来？我告诉你，神要从哪里拯救我们？从他的愤怒中拯救我们，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不信的人呢，我们面对神的愤怒，我们整天面对神的愤怒。很多人说我的生活很不顺利，我们很多问题。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神非常愤怒。为什么神愤怒呢？他说这边讲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是谁啊？他说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不是不虔不义。但是你看这节圣经他讲什么？他说要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什么不义，阻挡真理。哎，我没有阻挡真理吗？但是你读下去，看第十九节，请大家读十九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说原来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阻挡真理。到底谁是阻挡真理？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却照实住这道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变成混乱。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但是我们不承认有神，不认，不敬拜神，不感谢神。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信徒的特征是什么？不承认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这个就是阻挡真理的意思。这个呢就是不虔不义。哎呀，我不承认神，为什么骂我不虔不义？我们是中国人，我问你一个问题，中国人不孝是不是大罪啊？不孝是大罪吗？为什么不孝是大罪？那父母生你九月怀胎，然后呢生你，把你养大，给你吃给你穿，然后给你受教育，给你长大，长大长硬翅膀之后你飞走不理我，这个就是大罪，对不对？不孝真的是大罪，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同意。如果不信不孝是大罪，那么对这个这一位这个父母，他对养育我们之恩呢，我们不报恩呢，这个是大罪。那么何况那个创造你的神，你口中的气也是他给，你的才干也是给，你的恩赐也是他给，你的一切都是他给，你的空气呢也是他给的吗？如果不孝是大罪，不认神呢更大的罪，这个叫做不虔不义，你听得懂吗？所以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说神已经对你这个不承认神的人呢，抵挡神的人呢，不荣耀神的人呢，不感谢神的人，神非常愤怒。主耶稣说我不愿意他们遭到这个神的惩罚，所以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主把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替我们担当，使到我们不用受到神的惩罚，不用受到神的愤怒。这个叫做好消息。我告诉你，天下没有一个好消息比这个更好。他说很多人说你不知道，我背痛腰痛头痛手痛脚痛，然后我就要找这个医，那个神医来医，对不对？我知道我们疼痛的时候我们是要找人医，但是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你不管你怎么样医，如果那个神医是真的，我不相信神医是真的，不过我如果他神医是真的能够医你，不管你怎么医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终究要死，对吗？不管就算今天医好之后，有谁医好之后永远不死，请你告诉我，我也要，没有，对不对？人最大的问题是永生的问题，永死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不管你怎么医，有一天还是要死，这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永恒的是什么呢？永恒的就是永生。所以福音才是重要。所以马丁路德抓紧这个，使我们看到一个人真正得救是什么呢？从神的愤怒中变成神的祝福。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悔改之后呢，我们回到神面前呢，神开始祝福我们。这个福气是使到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永远不怕死，不怕。我们不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很虔诚的牧师也好，教授也好，不死的没有，全部都要死。但是呢，他们死的时候是充满希望，充满盼望而死的，而且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这样的，他们心里满，你看着他，你知道将来有永生。这个呢，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胜过世界的原因，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快的要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跳一跳，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很重要的是什么叫福音呢？福音是从最终把我们拯救出来。你跳到第三章，第二章就讲到犹太人有什么好，他说犹太人的好处在哪里，他又讲到外邦人，他说最后呢，他讲到所有的人，你看三章第九节，这样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底下，就是说所有的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他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路。他是说世界上不管你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呢，但是你来到，我们再跳到哪里呢？你看到第二十节，三章二十节，他说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然后来到二十一节，他说但如今啊，你看到神的义，又在讲神的义了，你看到吗？神的公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所以 神称我们为无罪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担当的，不是因为神讲有罪就无罪，不是的。他说神的公义已经显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又再来讲神的义。所以我告诉你，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义。他说第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人的身上。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信主的人呢，不但罪得赦免，而且神耶稣的义公义呢加在我的身上。现在我可以有公义，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神的义加在，这个叫做 imputed， 就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说而且呢没有分别。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义呢是因为信而来，不是行公义。所以马丁路德重新发现福音很重要，如果你不是这样信的话呢，你可能没有得救。福音是因为相信而得救，不是因行律法。如果你继续行律法，加拉太书读罗保罗说，如果你还是靠着律法，你恐怕是沉沦的。所以这个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重新发现圣，这个重新的发现，或是重新的明白福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马丁路德里面讲到很重要的是唯独信心，而且呢是唯独恩典，不是靠我们，就是是神赐白白的赐，而且是唯基督，唯独基督，不需要靠教皇，不需要靠玛利亚，不需要靠圣彼得，不要靠圣保罗，不需要靠这些，你看到里面有很多，完全不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马丁路德，你怎么知道是唯独圣经啊、唯独信心啊、这个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呢？你怎么知道呢？不能够凭你讲吗？你知道他怎么知道吗？因为他读圣经，他读圣经查考圣，哎呀，原来教会走错路了啊，原来教皇走错了，因为这个赎罪券是错的时候，所以你看到吗？真正改。公教改革是重新归回福音，重新归回圣经。他读圣经的时候，哎呀，原来这个是错。弟兄姐妹，今天啊，我要跟大家讲，你很有福气，你有圣经在你手上，但是那个问题是你不读，你必须要读那个圣经，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信，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才是这个宗教改革的延续的精神。今天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神要怎么样得救，哦，原来圣经是这么讲，我们要怎么样承认，原来圣经是怎么样。所以从这里来，所以宗教改革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重新回到福音，重新回到圣经。所以这个重新回到圣经非常的重要。所以当马丁路德在这个改教的时候呢，他被这个教皇被招去呢，在沃姆斯啊，在访问他说，你必须要悔改。马丁路德说，我只服从真理，我只服从圣经的真理，而不是服从教宗，也不是服从任何一个会议，教会的会议我不服，我只服从圣经的话，唯独圣经就是这样，唯独圣经的话，除非你给我看圣经证明我是错，除了圣经我不接受其他的。这个就是马丁教尔文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这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大家读这段经文，犹大的书这边讲说，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圣徒的真道。马丁路德为真道来争辩，差一点丢掉他的性命。很多人说，哎呀，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坐在冷气房里面，不是，是我们坐在，当时我没有冷气。他的生命呢是被追杀的时候呢写圣经啊、这个写这些改教的书啊，这他一直在跑的，人家在追杀他，在这个生命极其危险的之下，其实他经历许多的痛苦，不但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改教者都是在面对很多生命的危险之下来持守圣经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呢都是因为这样要为这个真道争辩。如果有人走错，你就回到圣经，哪里错，圣经在哪里有说，你要懂得从圣经去明白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对。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说，教会呢，保罗说他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当年呢，你们可以知道神的教，在神的家中怎么行，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 那么他讲的这句话，他说这家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什么根基。所以教会必须要持守真理，教会是生这个真理的柱石，要支持，要 support 跟 foundation。 所以教会必须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不可以妥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守得好，要为他争辩，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或者宗教改革 的精神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呢，马丁路德呢，他讲到这个圣经，教会里面圣经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传讲呢，你就肯定有纯正教会的就在这里，而且呢 当你有纯正教会的地方呢，就有纯正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到教会跟神的话语是相关联的，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在改革家里面有一句话，他说 text rat， 意思说 the text is king， 就是圣经是最重要的啊，在教会里面。那么同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这边我们讲到改革的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为什么唯独圣经呢？原来你读圣经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原来神的要求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归回圣经啊。当他最后呢是唯独神的荣耀，就是说神的荣耀才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啊，这个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一切的人都能够，那都能够啊荣耀神。当然改革，宗教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把这个啊，把这个圣品人员跟这个平信徒的距离拉近了啊。因为以前的神父呢啊，不可以娶太太的，对不对？全部要守独身啊，所以我很感恩的啊。啊，你要知道这个呢，只有当时候才出现的，以前是没有的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所以改革的精神呢，是重新回到这个福音，重新回到圣经。还有一个呢，我要讲是重新回到圣经讲道。这个很多人近代的历史学家呢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圣经里面马太这个提摩太后书讲说务要传道嘛。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它是 preach the word， 传道不是传福音， preach 传道是宣讲神的话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再更讲清楚这个一个。但是呢，很多这个19、20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大根他说呢，宗教改革的成功艺术呢，必须归功于讲道和讲员的功劳。就是讲什么呢？是 preaching and preacher。 因为刚我们讲到当时候呢，讲道并不普遍，他们只是来教会呢实行一些仪式而已，但是讲解圣经并不普遍。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呢，因为这些讲员的热忱的把圣经的话讲得出去，人越来越多懂得圣经之后，才能够形成一个气候，然后形成一个 movement， 然后才能够改变整个潮流。因为只有马丁路德，只有加尔文，只有牧师懂的，其他人不懂的，这个 movement 不能动的，是要靠 communication， 需要传道，需要宣扬，然后大家都看，哎呀，果然是这个是错，大家才会动，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气候，这个才是宗教改革的成功的原因。所以大家可能说，宗教改革跟讲道呢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的。那么，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是的，马丁路德是一个神学家，因为他是教神学的，但是同时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讲道家嘛，一个很大伟大的讲道家。而且呢，马丁路德当时候呢，他所谓的最全，他可以说马丁路德当时候用的是一个新的方式，因为他讲解圣经，当时候的人不讲解圣经的，你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是成为了当时候的，所以有当时候的解经家说是马丁路德单枪匹马 single handedly 把这个释经讲道重新带进教会。释经讲道呢，其实如果我们研究呢，不只是这个改革家，在之前呢，甚至在旧约时代，主耶稣的时代，甚至在第一次世纪，我们从释经讲道的历史里面呢，可以知道已经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来到中世纪的时候完全消失，是马丁路德单枪匹马重新回到讲解圣经，然后使到这个宗教改革可以成功。 那么我们看看马丁路德的讲道方式，他主日就是星期日主日早上他讲解书信，十点讲解福音书，下午讲解旧约。那么周一讲到要理问答，周三讲马太福音，周五讲书信，周六讲约翰福音，这个是他的 pattern， 他的模式。但是不只是他是这样，这个加尔文也是这样。加尔文在主日讲新约，这周日呢他就讲旧约。你看他使徒行传讲了189堂，帖撒罗尼加讲了86堂，哥林多讲了186堂，加布书信讲了96堂，加拉太书讲了43堂。你快看到圣经里面所有的书他都讲过，除了最后呢，他把所有的讲道呢，他这些讲道呢完全呢全部呢写成他的讲章，写成这个注释圣经commentaries。 而最重要给我们看到他讲到的时候呢，是按照次序的，就是有系统的来讲，我们叫做 lecture continua， 就是说他不是挑选来讲，他是按照次序来讲。最明显的是在1538年他被政府停止，他说不可以讲道，因为当时候你要讲道必须要政府同意的，他当时候的教会与政府呢是国家呢是联合在一起，不是分开的，所以他是国教。那么在1538年他被令停止讲道之后呢，在三年之后他才准许回到自己的教堂讲道。在1941年回到他的讲道，你知道他讲哪一节吗？他讲三年前他停止的那最后一节，继续讲下去。可见呢他是顺序的释经讲道人啊，这个是他接下去，就是接下去三年前他停在那一节，他接下来他讲的另外一节，就是你看他是很严谨的这样的释经讲道。不但是这样，他除了，所以很多当时候的这些历史学家都认为他是加尔文是一个最大的侍奉呢，就是释经讲道。而释经的他的释经书呢，都是从他的讲道记编写出来的。那么不但是这样，石运礼呢也是一个释经讲道这个他这些人他在35岁的时候开始用释经讲道，他用6年的时间就把整个新约讲完一遍但是他死得早，不然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书从他来。所以这些讲员呢，马丁路德、加尔文跟慈运里呢有什么相同之处？他们都是释经讲道讲员所以你快发现，弟兄姐妹，我要给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宗教改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断的改革。所以有一个希腊这个拉丁文叫 Sampa Reformata， 意思说一个改过的改教呢，改一个 reform church has to continue reforming，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所以今天呢，你有圣经在你的手里，今天神给你有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要为神给我们有这个宗教改革来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要继续回到圣经，请你要读你的圣经，要按照圣经神的话来过你的生活，过你的个人生活、教会生活、属灵生活，这样才是延续释经这个宗教改革的精神。宗教改革的真正的精神就是要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宗教改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我们必须要持续回到圣经，继续的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着过去500年宗教改革来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主，使到我们再一次可以听到福音，我们再一次有圣经在我们手上可以读。我们也更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讲台都讲解主你的话语，能够有释经讲道，让我们有主的话语可以听。这时候我们就是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存着顺服的心来读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要实行活出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这个人，让我们这个家，让我们这个教会都蒙神的来祝福。愿主来大大使用我们，使到我们再一次的高举圣经，高举主的话。当我们高举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高举主的荣耀。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了。